第33集，
齐馆长和李一红躺在大通铺的一端，离他们最近的窗台上，一小节蜡烛在燃着。
老李，睡着了吗？
没有，几点了？
你等等，我看看。嗯，快一点了。这些学生怎么还不回来睡觉？玩命啊！
你记着，明天走之前把咱们三个人身上多余的钱都留下吧，让老师给学生们买些蜡烛粉。
行。
第二天早晨，齐馆长和小刘在水龙头前，你接一盆水，我接一盆水洗脸。
小刘，身上还有钱没有？
我就带了100多元钱，路上给咱们三个买水花了10元。
那剩下的都给我。老李的意思是咱们面对贫困，那也不能无动于衷，是不是？
谁无动于衷了？剩下的钱我已经分给我那屋的几名女生了，她们家里穷的都舍不得花钱买蜡烛，捡别人不用的蜡烛头烧化在小铁盒里。
小刘激动地哽住了，猛转身离开，留下不知道说什么好的齐馆长。告别时，老师对李一红说，
你允许我说几句没原则的话，虽然他当年受处分了，但是我们贫困农村这些教书的人心里还是挺尊敬他的。当年他那也算是带头为民请命吧，只不过没有能获得有些人的理解。
按这么走能去成不？
李一红从内兜掏出纸张，展开了递给老师。老师看了看说，
能，也只有这么一种去法。
外面雨小了点，却仍未停。一间破败的农村小学的教室里，曾经给过李一红一封信的那个瘦削男人苏根生在上课，他居然用塑料绳将一块白色的塑料布扎在衣服外，因为他头上方的屋顶瓦片残缺不全，透天漏雨，雨滴落在他的头发上，落在他披的塑料布上，发出噗噗的响声，溅湿了他身后的黑板。而黑板是抹在墙上的一面水泥刷黑了而已，他却激情不减，踱来踱去，大声地讲解着杜甫的诗：
两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同学们请看，黄鹂、翠柳、白鹭、青天，黄鹂鸣，白鹭飞，多么丰富的色彩，还有美妙的声音啊。
学生们认真地聆听着，他们的头上方也用四角拴绳卷着一大块白色的塑料布，而且已接了不少雨水。
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窗口，窗口，所以诗人用了一个寒字。
苏根生忽然停住不讲了，他发现在残破的玻璃窗外站着李一红等三人的身影。而就在此时，哗啦一声，学生们头上拴塑料布的绳子断了两根，教室里顿时一片混乱。苏根生不得不让同学们放学，最后教室里只剩下一个少女和一个更小的男孩了。
你怎么还不走？
我的课本和作业本都湿了。
别哭，有我呢。快回家吧，遮着你弟点，别把他淋病了。
苏根生解下塑料布扎在少女身上，少女用塑料布遮着弟弟，抹了一下眼泪，也离开了教室。苏根生对李一红他们说，
他爸在城里打工时工伤死了，没上保险，也不懂那回事儿，只获赔了不多的钱，两三年就花光了。他妈有精神病， 他只得带着弟弟来上学。
抹去顺着头发流到脸上的雨水，他脸上带出一丝微笑。
他学习很努力，他是我最喜欢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希望。
李一红和齐馆长愣住了，小刘猛转身冲出教室，贴墙而立，双手捧着脸，分明是哭了。齐馆长讷讷地说，
我们车上已经没书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可我们老李同志坚持要来这儿亲眼看看。
苏校长，
别叫我校长了，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最后一位老师也打工去了，我成光杆司令了。可这所小学怎么会这么惨？市里指出过乡里，乡里派人来视察过，说这村总共才30几个孩子，这所小学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想上学的孩子可以转到一个大村的小学去，那所小学条件好一些。那他们为什么不转呢？30来里地呢，这些个孩子每天怎么来去？说得轻巧，那所小学不能住宿吗？能，但早就住满了，一年只能腾出10几个床位，住校得托关系走后门，这村的孩子谁家也没后门可走啊。
苏根生掏出烟叶袋想卷烟，李一红递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燃，随后自己也吸着了一支。
你的信我看了，认认真真的看了好几遍。
转了？
没有。
那你来干什么？只是来看看，算是给我一种感情安慰。
我来亲眼看看那也是必要的。
苏根生不愿再说什么，把头扭向了一旁。齐馆长见状默默退出去。在教室外，齐馆长对眼睛通红的小刘说，
老李坚持还要再多看几个穷村里的小学校，如果你不想跟着了，那就陪到此为止吧。
你怎么知道我不想跟着了？
怕你心太软受不了。
我受得了。
小刘又要流泪了，头一扭望向别处，突然两头猪仔不知从哪儿跑来，后面跟着一个拿树枝碾杆的女人。猪和女人在院子里兜圈子，两头猪仔东奔西走，女人顾此失彼，一不小心摔倒在泥泞中。一头猪仔冲进教室，把李一红吓了一跳，女人追进教室发现了李一红，一时自惭形秽，竟愣住了，有点不知如何是好。
我妻子在教室后面弄了个猪圈，打算靠他们明年把娃补全了。你怎么搞的？还让他跑进教室来，吓了李委员一跳。
女人听丈夫叫李一红李委员，搞不清李一红究竟是什么了不起的身份，更加手足无措。李一红忍住泪说，
你们堵门，我来抓。
三人通力，李一红终于将小猪仔抓住，交给苏根生的女人抱着。女人对苏根生说，
那一只不知跑哪儿去了。
那么李委员，我就不奉陪了。
卡车又上路了，一条泥泞的道，泥泞的路啊都是不好走的。卡车终于陷住了，李一红和小刘下了车，跑到后边推车，他们忽然发现身旁多出一双沾满泥水的手，骨节突出，皮肤粗糙，苏根生的手。满是泥水的土路滑脚，三人干脆光了脚，忙了半天，卡车终于摆脱泥泞。
前面岔路多，我想我还是应该给你们带段路。
苏根生一踢腿，从脚上飞出一片泥云。
那请您坐驾驶室里。
谢谢你带路，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坐后边。
李一红紧随小刘也跃入车厢，用防雨布将小刘和自己罩住。齐馆长打开了驾驶室的门，对苏根生说，
请上来吧，他俩都很犟， 你争也没用的。
卡车依旧行驶在雨中，只是多了一位乘客。天终于放晴了，卡车停在公路边一家小小的饭馆前。李一红三人在露天的、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餐桌周围吃面，看得出来，他们一个个并无胃口，都一副不吃饿得不行，吃又吃不下多少的样子。